现在是读经的时间，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话语来诵读神的，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29-40，请。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极大的救恩，我们谢谢你让那无罪的，就是你独生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的名成为你的儿女，被你称为义。我们下面要学习你的话语，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通过你仆人的口进入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由王牧师给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凯旋进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是双喜临门，我们刚刚有件喜事，就是亲子奉献礼，在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在我们大堂有个简单隆重的婚礼，有一对年轻人 Jonathan 跟 Angela， 他们要在神跟人的面前立下婚约。弟兄姐妹到时候也可以来这里，我们1点正可以来观礼。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引导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走到神的真理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而且成为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君王凯旋进程，讲的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经过，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28-48。大家有圣经的话就翻到圣经，没有的话我们教会备有圣经，就在你们每个座位的前面有圣经。那今天这个正道是路加福音系列的第53讲，内容是说耶稣经过一段漫长的旅途，终于抵达了耶路撒冷。在这个旅途当中，耶稣曾经3次告诉门徒说他将会在耶路撒冷遇难。耶稣这样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说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伤害他。”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耶稣这段旅程，他抵达了耶路撒冷。从路加福音9:51开始说，耶稣动身开始上耶路撒冷，足足走了10章的时间，到现在是第19章，他终于达到了耶路撒冷。 那今天要讲的是耶稣在经过耶路撒冷，就进入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四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先来看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我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然后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哪四样事情。路加福音第19章第29节讲的是第一样事情，就耶稣他骑着一只小小的驴子来进入了耶路撒冷城。29节，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这两个地方距离耶路撒冷就是二英里左右，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这应该就是伯法奇这座小村庄，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驴驹就是小驴子，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请大家一边听一边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两个门徒，你是个心里在想什么。31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打发的人去了，他们居然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他。耶稣并没有给他们钱，也没有告诉他说他事先有什么安排，只说你们两个人去到村子里看了一头驴驹，就把他解过来，这两个人居然去了，而且居然真的把他给牵回来了。讲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弟兄姐妹，就这整个的进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有许多奇妙的事情，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再回到第35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而且他们多做了一个动作，是自动自发的，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这是荣耀耶稣。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这也解释说，那个众人是众门徒，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说呢，前行后随的人，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这些不是耶路撒冷里面冲出来的人，是跟着耶稣一路走来的人。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就是神迹奇事，包括死人复活，还有瞎子看见，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耶稣是王，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和平也是平安，在至高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因为他们说你是奉主名来的王。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41节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哭过两次，一次是拉撒路死的时候哭过，为一个人，另外一次就是耶稣他要临近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城就为这座城来哀哭。42节，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这是关系他平安的事情，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讲到两个不知道，以至于平安没有临到他们。第一个，你不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第二个，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因此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耶稣进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洁净圣殿。第45节跟46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很奇妙，耶稣进去不是先去献祭，也不是先去讲道，而是先去赶人，洁净圣殿。第46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 变为贼窝了，这是第三件事情。最后第四件事情在47跟48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很奇妙，耶稣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日子，就只剩下最后几天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用这宝贵的几天好好的跟他所爱的门徒聚在一起，温暖的在一起，反而抓住最后的那几天还到殿里面去教导人。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他天天在殿里教训人，但是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什么呢？都听了之后想要杀他，但是寻不出法子来，因为众百姓，百姓们都侧耳听他，百姓却是不但是听，而且侧耳听，渴慕的听，专心一意的听，一个是侧耳听他，一个是想要杀他。这是第四样事情，就是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带来不同的反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记载的最长的那一段，就是耶稣他骑着驴进城这件事情。耶稣他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跟他的几位门徒一路走来。那我说一路走来，因为他们真的是用脚走过来的，是步行，走了这么远的路，已经是前面就是耶路撒冷了，剩下最后那两里路不走了。耶稣说，你们去给我牵一头驴来，我要骑着这个驴进去。为什么这么长的一段路都走过去了，最后两里路却不肯走了呢？非要骑这个驴，而且还给了两个门徒一个有点是不可能的任务，也不给钱也不交代的，叫他们去牵驴来。那当时的人对于耶稣骑驴进去比我们了解的多，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包括他的门徒在内，他们可能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在他们犹太人这个悠久的历史当中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君王进入耶路撒冷城门这件事情。自古以来，以色列的王他们打赢了战争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出来挥舞着树枝树叶欢呼夹道欢迎，后来逐渐的这成为他们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仪式，不管打仗不打仗，每一年到了时候就有这么一次以色列的王进入耶路撒冷城，百姓在那里欢迎他们。以至于说在诗篇里面有这样子的记载，诗篇24篇第7到第10节，他用拟人化的手腕很生动的描写，好像在那里命令，在那里呼叫以色列的城门，耶路撒冷的城门，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因为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因为从神的百姓的眼光来看，虽然进城来的是他们得胜的君王，是一个人，但是他们相信使君王得胜的乃是耶和华，地上的王说到底只是天上的王的器皿。那真正进城的，他们所真正欢迎的是那正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荣耀的王耶和华。那弟兄姐妹，你们很多人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好景不长，以色列人后来被引诱，他们远离了真神，以至于神屡次的派先知去呼吁他们悔改归向神，他们不听，最后导致国家的灭亡。灭亡70年之后，波斯王准许一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就是在那个被掳归回，他们没有一个实际上国家的那个时期，有一位叫做撒加利亚的先知，他说了一个重要的预言，他对那些已经亡国实际上没有君王的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说，将来会有一位耶路撒冷自己的君王凯旋进城，他进城的时候而且说得很清楚，会骑着一头驴驹。 撒迦利亚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下面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弟兄姐妹，这个预言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救主弥赛亚他是锡安的王，看了你的王来到这里。大家可能记得，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天使曾经对玛利亚这样子说，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你记不记得下面还有一句话，天使对玛利亚下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他这样子说，对玛利亚说，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主耶稣基督不单是救主，而且他是君王，是以色列民的永远的王。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不但是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做你的救主，而且我们的心门应该向他打开来，迎接我们的君王进来。那过去的以色列的众王只是基督君王的预表跟影子，耶稣他才是弥赛亚的本身。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坚持要骑着一头驴驹来进城，因为就是应验了先知的话。那弟兄姐妹，特别讲到说耶稣进来的时候骑的是一头驴，不是高头大马，不是雄伟的战马，不是那个扬威耀武的进来，而是谦谦和和的骑着一头还是小毛驴，一头小的驴子进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像先知的话所说的，谦谦和和的。最伟大的君王是一位谦和的君王，爱我们的神，他顺服上帝的权柄，并且亲近百姓，所以他不骑马反骑驴。那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顺服神这件事情。当神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翻开圣经，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要成就他旨意的时候，一定会通过人的媒介，神不会突然让什么事情发生，或让天使做什么事，他一定是通过人的媒介。那神不但是有，就弟兄姐妹，神不但是要你相信他，而且他是要你顺服他，因为顺服是真正的相信。神是借着人的顺服来成就他的旨意，天父借着约瑟和玛利亚的顺服来成就道成肉身的旨意，又借着耶稣的顺服来成就他救赎人类的旨意。就如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耶稣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有时候我们是会问问题的，就神为什么要人顺服他？神很伟大我知道，但他为什么要我们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去顺服他呢？是神要强调自己的伟大，说看我叫这些人听我的话，我叫他做这个就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以至于神可以自高自大，显得说我很伟大。神不需要这些，我们人或许需要，但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不要以凡人之心度上帝之父。神是慈爱的神，他是万福的源头，他叫我们顺服他，为的是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你的本身会蒙福，并且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就我们来想一个人，圣经上所说的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的。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那就是连根拔起了，原来的那些多少年的事业、家族、左邻右舍、人际关系全部都丢在那儿，带西老福佑，真的是西老福佑，带着他的老父叫做他拉的，还有带西福佑，带着他那个侄儿罗德远走他方。亚伯拉罕 听到神叫他这样子做，你就想想看，现在叫我们搬个家其实很难的，不要说连根拔起，就是离开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换一个城市居住的话，你会再三的思考，我要不要 take 那个 job， 就 换到那里怎么生活呀，还要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怎么办呢？神是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亚伯拉罕听了之后怎么办呢？他怎么反应呢？圣经说亚伯拉罕听了之后他就遵命顺服，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那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顺服，那目的是什么？神叫他顺服吗？那弟兄姐妹，每次神叫一个人叫你顺服的时候也是一样，目的是为了祝福。弟兄姐妹，神要祝福我们，我们顺服神的时候自己会蒙福，一定会蒙福。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成为祝福别人的导管。因为你记得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他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下面还有一句，也叫别人得福，叫世上的万族都因你而得福。那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旨意，他定下旨意以顺服他的人作为祝福的媒介。神借着亚伯拉罕的顺服，借着众先知的顺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借着众门徒的顺服，借着历代和现代信徒的顺服，使他的祝福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祝福是在神的旨意之中，而只有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弟兄姐妹，包括你和我，就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旨意才会实现在你的身上，实现在你的家庭里面，实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看这两个人，这两个门徒，耶稣本来没有驴，哪里来的驴呢？耶稣就对这两个人说，你们到那个对面的村子去，进去的时候呢，哎，你就会看到有头驴拴在那边，然后这个驴呢还是头新的驴，小驴子，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们可以去解开来。若有人问说，哎，你们两个，你为什么解这个驴啊？又不是你的。然后你们怎么回答呢？你们就跟他说，主要用它。然后他们就会让你解过来。如果你现在两个门徒，你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谁说去的？有信心。我以前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对面这 hotel 对面街上停着一辆新的 BMW， 还没有牌照，全新的 dealership 的牌子，我跟你说，你到对面去设法发动它，把它给我开过来，你去还是不去？那是铁定不去的。因为你这边想一想说，这不对呀、啊，这样子做的话是非法去拿别人的产业。那其实那两个门徒面临的是类似的事情，就耶稣也没给钱，也没说那个是我先买好摆在那里的，就说你去那边看到有驴，甚至有人会问，在那种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居然去了。那其实神叫一个人去做事情的时候，那个人如果想得多，他总是会觉得说是不合理的。神要你出去宣教，你会想很多的因素，我工作上走不开，我家里走不开，我这个旅费钱各方面的事情，你可以随便找出一样来说不合理，这应该等到我各样的条件都具备了之后，主耶稣你跟我讲清楚了，你已经买了那头驴子了，还是你给我足够的钱，这样我觉得可以了，那时候我说好吧，那我去。其实神的工作，弟兄姐妹，从来就是不讲理的，凭着信心但是不讲理，只因为主的一句话，那个门徒就去了。当主对那11个门徒 主复活之后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十一个人没有说慢点慢点，就凭我们十一个。说主耶稣，你刚才的意思是说去拿撒勒对不对？就是去那个小村子，这个村子里已经很多人了，你说要我们十一个人让那个小村子里的人都信你做你的门徒。不是，万民万民也包括全部犹太人吗？对，包括所有的罗马人，对，包括全世界的人，对，就我们十一个，就你们十一个，去不去？更加的不合理。那弟兄姐妹，当主差派人的时候总是不合理的，但是有主的同在，当人去顺服的时候，你看现在的光景，福音传遍世界，因为在历史当中曾经有人顺服过耶稣。这两个门徒做了四样事情，第一个他们去了，然后第二个他们做了，他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了。有人问他，他们说去的时候所遇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人家怎么问，他们照着耶稣的话就回答说主要用他，真的给他牵回来了。所以这到第三件事情，就是他们完成使命，主给他们使命就是把那头驴牵回来，他们完成使命回来了。那第四样事情是最可贵的事情，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有很大的信心，对主的顺服。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的本性，弟兄姐妹，如果我做成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洋洋得意，会觉得说人家应该看到我是如何的顺服主，如何的有功劳。但是这两个人怎么样呢？圣经记载他们第35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主啊，请骑上去，你不能光着骑，我把衣服脱下来。在当时那些穷苦的犹太人来说，你自己读圣经知道，那衣服就是他最值钱的家当。我衣服我脱了，主你骑上去。那这个时候他们是完全的归荣耀给主，没有自己鞠躬，而把这个荣耀归给了主。这两个人的顺服成就了君王凯旋进城的这件事情。然后当进去的时候，你们看到了说众门徒这前行后随的这些人，虽然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说那些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还没有说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过节的人有很多人出城来也跟着一起来欢迎。因为当时在世界各地就四面八方很多人到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但是主要的跟随的还不是耶路撒冷自己的人，而是这些前行后随的众门徒。他们因为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心中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欢乐，以至于他们就大声就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大声赞美神。那弟兄姐妹，什么是赞美？我们常常说来教会我们唱诗，大声赞美神。赞美神，弟兄姐妹，基本上圣经的教导就是物归原主，把耶和华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荣耀本来就是属神的，当你赞美的时候是把耶和华当得的，是物归原主。而当我们拒绝不赞美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当得的荣耀我们没有归给他，不是我们的东西。本来这时候应该做一个归还的动作，大声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主。但是这些人他们看到的这一切，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大声赞美神。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下面那句话，你读圣经的话会让你回想起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在伯利恒的旷野所说的那句话。那个时候基督降生的那一夜，天使天君在那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这里有个差别。天使说当救主降生之后要在地上把那个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 但是在这里他们唱何塞纳迎接耶稣进城的时候说的是在天上有平安，和平平安一样的字，平安还在天上，下面那句是一模一样的，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为什么平安还没有临到地上？为什么就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他所存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巴不得打开天上的仓库，把他的祝福，把他的平安赏赐给你的身心灵，给你的家人，给你的事业，给你的教会，给所有的人。神无穷无尽，他巴不得把这个平安赏赐下来。但是平安有平安的管道，这个管道就是耶稣基督，必须透过人对主的信心，平安临到他。如果人没有用信心来领受的话，平安还在天上，没有在地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天上跟地上的差别，但是神的心意是在就是在耶稣降生的那一晚，神说出了他的心意，说在地上平安，在地上归于神所喜悦的人。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法利赛人的反对，就弟兄姐妹，你不要嘲笑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人，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比我们认真十倍百倍，他们等于是奉献他的一生，都是在那里来敬拜神，来亲近神的呀。我们稍微就把他 mute 一下，是谁的电话 ？OK。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虽然在宗教里，但是他们在耶稣之外，他们对于耶稣。他们是否认他，他们觉得耶稣侵犯到他们现有的利益，而且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不认为耶稣是奉主名来的王，所以他们反对耶稣，说夫子你听到没有，你的门徒讲的什么话，责备他们吧。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却接受荣耀，他说我告诉你们，要是他们闭口不说的话，连石头都要呼叫起来，我就是那王，我当得荣耀。耶稣这时候虽然是谦和的骑在驴驹上面，但是对于接受荣耀他一点都不谦和，因为本是理所当然的，荣耀应当要归给主。我们再看所做的第二样事情，下面的速度我们要加快一点，就是第41到42节，讲的是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这件事情。耶稣心疼耶路撒冷以及神的百姓，以至于说为这个城哀哭。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刚才读经的时候说到，因为耶稣说你们有两件事情不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情我巴不得你知道，你们却不知道，还有就是当神眷顾你的时候，当平安临到你的时候，你们居然不知道。这个平安是借着耶稣而来的。那弟兄姐妹，圣经跟我们说神有他的时候，神临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这一生有这个时机上的这个事情。所以神不是无限制的永远的，到你临死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那个信主的时机还存在那里。就当耶和华可亲近的时候当亲近他，可寻找的时候当寻找他。在人一生的时机当中，有些时间你发现说你周围有福音在环绕着你，而你的心其实也动过，也对神是软的，只是你一直没有走出那一步来，没有用信心接受耶稣。但是你知道圣灵已经给你预备了环境，也使你的内心当中开始慢慢的开放，好像你看到了一些亮光，你那个时候大可凭着信心一步跨出去，真心接受主，使这个平安临到你身上，因为这是神眷顾你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是神眷顾你的时候，像耶路撒冷后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平安离开他们。就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危险， 有很多反对我们的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在那里运作，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罪的世界，不是，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罪，就是别人的罪，会陷我们于不利。很多时候那个因素，无论你再能干再尽力，有许多的因素其实你跟我无法掌控，到最后有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所相信的神的盾牌在那里护卫我，主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有神的保护在那里，使你白天晚上免于受伤害，因为主的平安临到了你，你看不见，但是主在眷顾你。但是当你硬起心来刻意的抵挡这个平安，好像耶路撒冷一样的时候，主没有说特别加害于你，只是他要撤销这层保护。主耶和华的盾牌临到你的时候，因为敌人的那些剑刀枪剑雨本来就存在，当那个盾牌一离开的时候，东西就会射到你身上，你会受伤害。事情后来真的成就了，这是历史的事实。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兵，我们看下一章，攻陷了耶路撒冷，而且屠城。在主后70年之前，大概4年左右，66年的时候，犹太人为了一些原因开始反叛罗马。罗马那个时候正是他们武力最强大的时候，派他们远东的军团父子两个人来围攻耶路撒冷。后来做父亲的维斯帕先回到罗马本身去争做皇帝，给他争到了，他后来是罗马的一个皇帝，留下他的儿子叫做提多的率兵继续攻打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坚决的抵挡之下，罗马人四周筑起这个土垒，就照耶稣所说的高度跟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样的高，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最后被他们攻进去，然后屠城。然后你看那个历史的记录，死了100多个犹太人，100多万，血洗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耶稣看到了这将来审判的日子，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们不接受神给他们的平安。这是第二样事情。第三样事情，耶稣进了殿，当耶稣进去之后，在圣殿，刚才我们读到耶稣做的第一样事情就是先让圣殿干净。这本是一个荣耀圣洁的地方，它存在的目的是作为万民祷告的殿。神来圣殿之中，就是我们人来到神的圣殿之中，存着一颗敬虔的心，将荣耀归给神，把我们生活中的劳苦重担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顾念我们的劳苦。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主在天上必要侧耳垂听。那这本是属于神的圣殿的正用，它应该是圣洁的，它应该是纯净的，它应该是祷告的殿，它不是做生意的场所。但是那些卖鸽子的、卖牛卖羊的，还有那些兑换银钱的，都把它变成一个盈利的场所，以至于说在圣殿里面做非法的，就是敲诈人民的生意，为了本身的牟利，而这个生意是圣殿的领袖们所许可的，因为他们自己暗中得利。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他做的第一样事情还没有去讲道，还没有去祷告，先把这个场地弄干净，好像我们要把一个污秽的场所先扫地扫干净之后，才可以正当的使用它。那在我们路加福音是很斯文的记述，就只是说耶稣进了殿，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你看其他的福音书讲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都有说，耶稣呢他就推倒兑换银钱之刃的桌子，就推桌子，上面都是堆满的那些钱铜币，哗啦这样子推，而且是复数推了一张又一张， 然后还有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些全部都推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的另外一次洁净圣殿，还加上一句说，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我给大家看这张图的意思，是要你们了解一下这个圣殿，耶稣时代圣殿这个宏伟的建筑，它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非常的大，非常的宏伟。在正中央的地方是那个殿的本身，最高的那是至圣所，但是它有一个很大，就有几个很大的院子，在你们那个图的那个旁边，我这边有个图说外邦人院，那个就是非以色列人也可以进去的地方，而那些牛羊换钱的那些地方是在外邦人院。耶稣先洁净的是这个地方，你说连这么外围的地方也需要洁净吗？在他们还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院，随便一点脏一点没有关系吧，也要洁净，因为他是在整个圣殿的范围当，还没有信主的做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吧，但是如果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是在圣殿的范围之内，它应该是一个洁净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你也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就他的心跟我们的心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愤怒，愤怒到一个地步，说做出好像很凶猛很野蛮的动作，把人赶出去，说我觉得耶稣都是非常慈爱的很温柔的，但是这里讲的耶稣好像又赶人又推桌子，好像有点野蛮。我给大家看一首，不是看一个，看一幅图。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有问主日学班上的弟兄姐妹啊，我给你看两张照片，在你印象中的耶稣是哪一个？那如果他比较老实回答我的话，他就会说那个长得比较英俊的那一个。那因为华人都很会做题目，他们就说大概另外一个才是对的。耶稣像在西洋人的画像里面或一些雕刻里面时常的出现，当他出现的时候，如果是画的通常就是金发碧眼长头发白袍子，长得非常的英俊，然后我们这些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这些东方人也觉得说耶稣长得就是这个样子，耶稣怎么可能是长得那个样子。那另外那个看的是根据考古，他们在耶路撒冷那里挖出来的就2000年前的这个犹太男子的那个骨骼，根据这个头骨复原做出来的一个样，说2000年前那个地方住的犹太人的长相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另外那个图像其实比较有科学根据的，也比较像圣经所描述的那个没有加型美容的耶稣是那样子。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静下心来稍微多想一点，发现我们固有的观念当中有一些其实不符合圣经，但是我们盘踞在心头以为自己的观念相当的正确。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有他凶猛的一面？因为他爱神的家胜过爱自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需要洁净这个圣殿， even 会得罪大祭司，得罪这些权势，会使这些搞钱币的人，这些换 牛羊的人，这些不高兴，他还是去做，因为他爱神胜过爱过一切。那这个是耶稣的本色，这是真正的他，而不是说把人际关系四面八方搞得平平稳稳的 everybody happy。 在耶稣的心中永远是我以我父的家的事情为念，天父总是站在第一位，那这个是耶稣的本相。最后第47到48节给我们刻画出一个非常极端的反应，就是耶稣他在殿里面洁净完了，这地方干净了，扫干净了，可以做耶稣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就耶稣在教导，你在第20章的第一节下面那一节就会看到说，耶稣教训百姓的内容呢，有讲福音，耶稣在那里传他的福音，就是这瞎眼的看见 瘸子行走，被掳的得释放，压抑的得自由，这个神爱穷苦百姓的这个福音，耶稣在那里讲。当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两种极端的反应，那些祭司长、文士跟百姓的尊长想要杀他，也要杀一个人的话，这是非常极端，不只是说我看到他哼一声不理他，或者我骂他两句，而说咱们把他杀了，想个法子除掉他。那另外一个反应说，百姓都侧耳听他，就是真的是很用心的，不是随便听两句啊，那人讲的还行，而是侧耳 一个字一个字的，是不想要漏掉的，侧耳听他，两个极端的反应。最后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来想一想，为什么同样一位耶稣讲的是同样的话，会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呢？你有没有遇到说，有时候你在团契里或在查经的时候，同样一段经文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读了之后非常的反感，有些人却心悦诚服，或者一个传道人传了一篇道，有些人听完之后就很生气，说这是骂我呢，有些人听了之后很感动，走到前面来决志信主。同样的一个人讲的同样的话，耶稣在殿里教训人，有的要杀，有的要听，两种反应。我给弟兄姐妹稍微做一个分析，就是因为一种是自然的反应，那另外一种是计算之后的反应。自然的反应，如果你心里没有什么计算的，你只要打开心读圣经或听耶稣的话，你自然要听下去的，是美好的福音，是美善的话语，智慧的话语，自然的反应，你不多想的话，你会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听完之后再加以计算的话，哎，我照着耶稣这样去做的话，那我那些事不就不能做了吗？我照耶稣这样说的话，我那个利益不是要受损？你总是有些计算之后呢，你会不接受或者是反对。那祭司长、文士跟百姓的尊长，他们计算得很厉害，因为耶稣直接危害到他们的利益，还有损害他们的地位、权柄。而此人不除的话，我们没有安身之处。刚刚才把那桌子都掀了，我们还靠这个过日子呢。然后现在百姓都听他，以后谁听我们的？非杀掉不可。所以后来果然他们的计划成功了，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成功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几天之后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很盼望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计算，就是单纯的原来的我来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我敞开我的心门，我听，我听得进去，我再听，我还听得进去，我继续听主对我说话，来用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主的话语，也像那两个门徒一样，如果在话语当中听到主差派的声音，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派我，我去。虽然说好像没有预备好，好像很不可能，那个驴到底是买下来了没有，就叫我们去，也不跟我多说一点，但是只因为主说了，你们两个去吧，他们就去了。那盼望我们也有这样子的顺服，以至于说你自己蒙福，也成为神祝福众人的管道。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也进入我们内心当中，做主做王。求主的恩典，天上的平安临到我们中间，在每一个听神话语的身上，临到他们的身心灵，他们所爱的家人，他们的教会，他们的事业，有主的平安，主的盾牌在那里护卫他们。也求主祝福大家，祝福我们的教会，在2016年新开始的时候，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侧耳倾听的教会，是一个顺服主的命令的教会，是一个满有平安的教会。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